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节目开始直播。昨天呢，咱们这个结尾处啊，专门讲到关于邱成桐，哎，以及咱们说到历史上啊，分这种傻坏和奸坏两路人。那么今天啊，咱们就着这个话题啊，咱们来专门聊一聊邱成桐这个人。从海外归来啊，把他和杨振宁和金庸这三位都属于中央号召那种返乡创业的类型放在一起做一个合订本。而且这三个人啊，他确实是有这个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学有所成，而且都是大师级别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啊放弃了在海外生活几十年的环境啊，千里迢迢又踏上回归祖国之路呢？这里边啊，实际上有一个总根子，哎，这是咱们今天啊要重点谈的。因为邱成桐啊，他在这个《求是》杂志上啊发表过这么一篇重要的文章。无独有偶的是啊，公元2001年啊，就是25年前，杨振宁啊回到他的家乡安徽省合肥市，并且呢在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呀专门做了一个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做完以后呢，向在场的50名中科大的学生颁发了求是研究生奖学金证书。你看，杨振宁和邱成桐都跟这个求是有一定的关联，一个是求是杂志，一个是求是奖学金，对不对？那金庸就更不用说了，1981年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他是邓小平公开接见的第一位香港啊知名人士。12年以后，1993年江主席也接见了金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扎先生久仰大名了。”所以你看，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应该说非常的搭。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讲一讲啊，这邱成桐啊，实际上他是在啊，通过这个公开的文章啊，在向我们报信儿。他写的这篇文章在《求是》杂志上啊，实际上这篇文章跟冯小刚拍的那个电影《抓特务》是异曲同工，都是属于鸡毛信一类性质的啊思想信息啊。但是你要读懂他信息当中的关键密码，你读不懂这个密码，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他要向你表达什么东西。比如说昨天我们只介绍了邱成桐啊提到的这三个人物最后的归属，实际上啊，邱成桐提到的赫尔曼·外尔这个德国数学家呀，他跟杨振宁也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我们知道啊，赫尔曼·外尔呢是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高等研究院的核心成员，而当年杨振宁到美国去，他就进入过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对不对？包括这个杨振宁啊，从这个实习分校出来，而邱成桐早年也曾经在实习分校担任过助理教授，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们之间的这些渊源啊，从这些公开资料里我们都可以搜寻到。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邱成桐向我们发送的这密码是什么，就是曹雪芹。大家知道曹雪芹呢写过《红楼梦》，而曹雪芹在写《红楼梦》过程当中啊，他有两个铁粉，那是必须要提的。这两个人都姓爱新觉罗，一个叫爱新觉罗敦诚，一个叫爱新觉罗敦敏。这两个人的祖上啊，那是非常牛的。祖上是谁啊？和硕英亲王。和硕英亲王是谁啊？就是摄政王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清朝建立不久封的第一批王爷里边，阿济格受封为多罗武英郡王，一共封了六个王，五个亲王一个郡王，阿济格就备选了，这就是最早的清廷中央的常委，六常委之一啊。哎，所以这个敦诚敦敏的祖上那是很显赫的。可惜的是啊，阿济格他是反朝廷啊，乱军队，用今天的话讲属于反党乱军，因此呢被干掉了，因此呢阿济格这支呢被扫进了红袋子，变成了觉罗，要不然人家是妥妥的黄袋子宗室啊。但是他们与曹雪芹相聚的那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八旗宗学，曹雪芹在八旗宗学里右翼宗学任教。什么叫八旗宗学啊？这个还得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专门培养八旗贵族子弟的一所重要的学校。提举八旗宗学的事务大臣要么是郡王，要么是亲王，但是呢具体管事儿的就这个八旗宗学里边的总管和副总管，这个级别比较低，只有正七品，就是县团级处级干部。曹雪芹后来在右翼宗学谋个差事，在那里教书，在那里啊他认识了敦诚敦敏兄弟，从此呢成为莫逆之交啊。而这个八旗宗学在清朝历史上，尤其是在清朝特殊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就是专门选拔啊这八旗贵族里边的儿童团小天才，为这个大清王朝啊服务。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曹雪芹啊有一技之长，虽然啊他这脑袋上顶着啊犯罪嫌疑人家属的帽子，可是呢还是给他弄进了宗学，到那里去教书。因为凭借他的才干呢，可以给这个八旗贵族子弟啊增加一点正能量。说到这里呢，咱们就画个句号好吧，因为这是清朝的事儿，咱不能瞎联系，对不对？咱们现在呢来看邱成桐啊任教的清华大学求真书院。这个求真书院呢，大家上网搜一下啊，人工智能啊告诉你这个求真书院这级别相当于正处级，但是也有说呢他这个没什么行政级别，人家就是一个学术机构啊，人家有着副部级资源清洁，这个倒也是真的，因为清华大学是副部级嘛。哎，清华大学全力打造的这个求真书院那当然有资源清洁嘛。哎，那么这个求真书院是干嘛的呢？就是培养数学天才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他这所学校那可是很特殊啊， 他可以啊招收初三到高三的数学天才，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呢不用参加高考，直接被清华大学录取，并且呢他进入到求真书院的 学生呢，哎，直接接受八年一体化的本博连读培养。哎，所以大家一看这求真书院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书院呢，你跟什么东林书院呢，什么啊其他的啊岳麓书院什么你不能比，你更不能说把刚才咱们已经画上句号的八旗中学往这里带，你这就属于瞎联系。可是为什么有的人还禁不住瞎联系呢？这就是因为邱成桐他自己在文章里他专门提到曹雪芹呢，他要不提曹雪芹，咱们谁能往八旗中学那上瞎联系，是不是？事实上啊，这个让我们更感到这个瞎联系的地方还有一件事，这个邱成桐啊在2022年啊新逢党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哎，他写了一首诗啊，写得非常好。昨天我们有一个网友啊很聪明，他把这首诗啊发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下方，哎，我呢把这首诗不光发到咱们这个会员电报群里啊，也发到这个直播间里，让大家欣赏一下邱院长的这诗。现在啊大家知道吗，这谐音梗非常厉害，这个竹知了这件事儿啊，现在连胡锡进他们都给吸引出来了，一开始胡锡进他们都不知道这竹知了是什么梗，现在都出来站台了写文章了，对不对？说明这谐音梗的问题啊引起多方关注，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会员节目就专门讲这竹知了的事儿啊。但是在讲这竹知了的事儿的同时呢，咱们先来看看邱院长的谐音梗。他这谐音梗啊可真的挺吓人，真的。我给大家讲个段子啊，这个段子以前就给大家讲过，但是温故而知新呐。明太祖朱元璋大家知道识字不多呀，相当于半文盲啊，他那名字都是后来起的，对不对？那么他把这个在苏州割据的张士诚给打败以后啊，他就是志得意满呐、啊，哎，跟这些啊知识分子在一起打得火热。后来啊，朱元璋的这老乡啊，淮西集团里的这些头面人物看不下去了，说老大怎么老跟这些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在一起混呢？怎么把我们都给忘了？哎，有人说啊，你得给老大上一折子，折子怎么写啊？谐音梗啊，得跟老大玩谐音梗啊。老大读书不多呀，他一听谐音梗他就得毛啊。哎，大家一想，对，就这招管用啊。果然有一天老大心情好啊，把这些老哥们叫到一起，这些老哥们当中啊有一个就问这朱元璋说，老大呀，你觉得张士诚这名字起的好不好？朱元璋一听，张士诚这名字起的不错呀，啊啊，士大夫的士啊，诚实的诚啊，他原来其实他也不是叫这名的，他也是后来人家给起的，哎，但是朱元璋那老哥们就说了，他说老大呀，这名其实是让人给忽悠了。朱元璋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看他这个古文里啊他有断句儿，是啊，断一个句儿，成小人也，哎，这是古书经典里边原文有出处的，这个东西一连读谐音梗啊，是成小人也，就看你这句儿断在哪儿，知道吗？要断在城后边，他就是张士诚小人。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转着圈骂这张士诚啊，因为张士诚是工农干部啊。这些老九们他看不起你腿子， 所以就编排这么个名字羞辱张士诚。张士诚还不知道呢，还沾沾 自喜呢，啊，以为这名字起得有多好呢，结果让咱们老大给灭了。朱元璋一想，对呀，哎，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从那以后，朱元璋对这帮知识分子，对这帮老九，就多了一层防范呢。咱们伟大领袖说过一句名言呢，他说这些知识分子啊，天生就有反骨，用起来啊，不如工农干部让人放心。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最喜欢搬弄的就是这些教条，哎，他们以为自己读了几本书了不起，然后用教条里的东西攻击你，羞辱你，甚至谩骂你。结果呢，有的同志不知道啊，就让人给算计了。所以知识分子要经常的收拾，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伟大领袖这个话到底对不对啊？咱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就邱成桐写的这首七律贺二十大召开啊，写的就有点问题啊。咱们先来看第一句，我把这第一句啊着重给大家标出来。天晴日丽满旌旗，哎，这就跟那个咱们刚才说那张士诚那名字起得好一样。你一听，哎，这诗写得好啊，天晴日丽满旌旗啊，对吧，红旗飘飘嘛，啊，大晴天啊，太阳也非常这个配合，是不是？但是这里边呢，你要是一旦断句的话，它这是一首藏头诗啊，它是用谐音梗讽刺咱们江主席的，知道吧？你看，就头五个字啊，天晴，这五个字拿出来大家看一下，天晴日丽满，你看看，然后满金完，然后逗号金旗，你看，什么叫天晴日丽满呢？实际上江主席在的时候啊，就有人造谣啊，对吧，说江主席手下有四位著名的女干部，对不对，江主席跟他们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啊，这些无稽之谈呢，对不对？我们曾经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词作者叫张俊乙吧，就是专门写这些匿名信给江主席造谣，最后被人民推上了法庭，判了他好多年呢，以儆效尤啊。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江主席前脚刚走啊，二十大召开的时候江主席没赶上吗？去世了吗？对不对？后脚呢，邱成桐就写了这么一首非常有争议的这个诗，而且抬头就这么一句，天晴日丽满，这个东西让人看了以后，反正我是感觉非常不舒服啊。江主席虽然走了，但是江主席的儿子孙子还在啊，甚至江主席的老伴也在啊，对不对？你这个诗这么写的话，确实是让一些啊，怎么说呢，啊，有非分之想的人啊瞎联系了，对不对？那更容易让一些境外势力啊由此来做文章，对不对？因为境外势力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啊。所以你看邱成桐写的这诗啊，啊，让人感觉不放心。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邱成桐、杨振宁和金庸，他们为什么要回来？道理其实很简单，他的总根源 就是咱们中国老辈人说的那句话，学得文武艺，祸与帝王家。就是说学各种才艺啊，最后是要卖身投靠给帝王豪门呢、啊、要不然学这东西有啥用呢、啊、对不对？那台湾那个作家柏杨曾经说过，他说咱们中国人理解这个荣华富贵啊，其实就是两条，第一要有权，第二要有钱。所以第一要当掌权人啊，第二要当有钱人。至于啊混到最后到底是不是人，这个其实关键都不是这么重要了啊，重要的是有权有钱。哎，他这话说的虽然损一点啊，但是他讲的这个本质还是对的。咱们中国人对这个荣华富贵啊，他有独特的视角。这些荣华富贵，不论你是有权呢还是有钱，都只能来自于帝王家。你别的地方不行，旁门左道，对不对？而且大家看这三个人啊，实际上这三个人都有这方面的情愫和情节。咱们举个例子啊，金庸。金庸早年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曾经回国求职啊，因为那时候国家刚刚成立啊，需要各方人才啊，那衙门口啊很宽松的，哎，因为人招不满啊，不像今天这公务员都满员啊，所以金庸投考的是政务院外交部。金庸这大家族啊，大家知道海宁扎氏，一门七进士，叔侄武翰林呢、啊，哎，都是为官做宰的，要么啊，要么就是当这学官的，要么就是天子近臣呢、啊。所以他这种家风影响金庸，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进入到体制内，进入到外交部这种最显赫的部委办。可惜的是啊，他家庭出身不好，没办法录用。所以你看后来啊，金庸千折百转还是啊百川到东海啊，对不对？终于回到了这个祖国人民的怀抱，回到了体制内。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杨振宁和邱成桐这两个人啊，实际上这个年龄都差不多的时候啊去的这个美国。邱成桐是20岁，杨振宁是23周岁。实际上这个时候啊，他这个人生观呢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而且这两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虽然是标准的理工男，但是这两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迷恋。这个杨振宁自己说啊，他4岁，他妈妈啊罗梦华教他读诗词啊，他讲有一篇文章叫《龙文边影》啊，倒背如流啊。虽然里边有些内容他搞不清楚，可是啊朗朗上口，没问题。那邱成桐也一样啊，到了晚年写文章还把曹雪芹给拽出来，对不对？引经据典呢、啊，哎，所以他本身跟咱们这个啊中国的传统社会，他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有一点，咱们刚才说了，学得文武艺，祸与帝王家呀。他们在国外啊，邱成桐也好，杨振宁也好，说穿了就是个学者，你做不到座上宾这个位置。这两个人现在实际上他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对不对？杨振宁以所谓一席布衣的身份啊，干的是什么活啊？客卿啊，就战国时代那客卿啊。 那客卿那官啊，他说多大有多大，甚至直接干预这个啊政府的决策。邱成桐挂个院长啊，学术机构，可是他所干的事儿不是一般大学院长所能轻易做到的，对不对？这样的位置啊，非常符合咱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啊，拼了命的要当这入幕之宾，幕僚师爷，这个身份非常的牛。你说他是官吧，他不顶官帽子，但是你要说他是民，那人家绝对是为人民服务啊。一般的官见了这样的民，那得作揖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2001年10月份杨振宁回他故乡合肥，接待杨振宁的是谁啊？合肥市市长啊，一把手啊，郭万清，就是后来担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郭万清出面接待杨振宁，实际上是体现了高层的苦心孤诣啊。为什么？郭万清不仅是父母官，他跟这杨振宁啊还算是小同乡。郭万清是合肥市下边的肥东县人，杨振宁妈妈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罗梦华老太太，她是肥西县三河镇人。杨振宁15岁到肥西县三河镇定居，他这次回来主要就是看他在三河镇啊那个老宅子。所以郭万清和杨振宁就是地地道道的同乡啊。而且当时负责杨振宁警卫工作的是谁啊？是合肥市公安局警卫处副处长陈俊。这个规格啊已经相当可以了。因为杨振宁当时正规的身份就是一归国华侨啊，华侨都不能算啊，就美籍华人吧，学者，对吧？可是你别忘了，这个级别的接待那是相当于省部级接待啊，知道吧？而且陪同杨振宁的是谁啊？原国家水利部部长杨振怀。为什么？因为杨振怀是杨振宁的堂弟啊。同时陪同杨振宁的是安徽省总商会副总会长杨振斌，他也是杨振宁的堂弟，全都是官儿啊。金庸也一样啊，金庸啊，一人得道之后，他的小弟弟查良玉就是淮南市的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啊，结果马上安排为淮南市政协副主席，享受副厅局级待遇。你看看，人家不回来，人去哪儿啊？对不对？但是这里边呢，杨振宁这个人啊，比较贼啊，这老先生真不是一般人，他很早就想回到中国来，但是呢他反复试水。70年代他回国见他的老朋友老同学邓稼先，他就在试水啊。他问邓稼先在什么单位工作，邓稼先不告诉他实话，说在京外单位。就邓稼先这句话，京外单位啊，和咱们聊的这个曹雪芹跟那个大清朝英亲王的后代敦诚敦敏哥俩关系好，这也是一个核定本啊。这个核定本啊，咱们一会儿会员节目里说。那么接下来啊，杨振宁又问邓稼先说，听说中国原子弹呢，有一位美国人在参与啊， 研究和试制。邓稼先也不回答。等把杨振宁送上飞机之后啊，邓稼先连夜给杨振宁写了一封特快加急的国际邮件啊，给杨振宁发过去了。这封信呢，杨振宁收到以后，邓稼先在信里告诉杨振宁啊，没有一个外国人参与我们的原子弹设计。杨振宁看完以后当时就哭了。为什么哭啊？他的判断准确啊。就是说邓稼先的一言一行都在监控之中。他能说什么，能回答什么样的问题，都必须先要请示。在没有得到批准之前，他跟杨振宁之间不能说实话。所以1971年这个时间段啊 ,70 年代杨振宁不能回国高就。不行啊。对吧，邓稼先就是个例子。邓稼先之所以能见到杨振宁，那是因为杨振宁的原因啊，邓稼先才从这个学习班被放出来啊。原来一直关着的，关了长达4个月啊。属于刑满释放人员啊，假释啊，相当于。哎，所以这个时候杨振宁能回来吗？他不能回来啊。那到了80年代，他又一次啊试水，还是不行。为什么？他跟邓稼先提个要求，他说咱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就喜欢骑自行车吗，到处转悠，咱们今天正好啊，这个用邱院长的话讲，天晴日丽满啊，哎，正好日子，对不对，咱们出去转悠转悠。邓稼先说我们家倒是有几辆自行车，但是呢他就不往下说了。他们这样的人啊，走哪条路，什么样的路线都得提前报备，知道吗？所以邓稼先没法答应杨振宁的要求。杨振宁一听也明白了，不行，80年代也不行。等到2001年杨振宁借着回故乡这个机会，大家知道啊，中国人就有这个情节呀，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啊，对吧，在外头混出头了，那必须得回家乡显摆显摆。不管你是叫汉高祖还是叫杨振宁，你叫毛泽东也不行，那也必须得回家乡。回去还不行，还得写诗呢。哎，杨振宁回去也是啊，到处题词啊。哎，他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最后一次试水。他发现啊，可以，你看这接待规格啊，市长、市公安局警卫处副处长啊，围着他转，水利部原来的部长啊，也围着他转。杨振宁提了个问题，杨振宁就问这个三河镇的镇长，他说我60多年前住的那房子还在吗？镇长说在啊。哎，这时候杨振宁又问了个问题，他说我听说1991年呢发大水啊，咱们那镇子淹了吗？镇长回答说淹了，都淹了，但是呢您住的这老宅子，它这个木头柱子支撑力很强，没有倒塌，然后我们又采取了保护和维修的措施，欢迎您随时去视察啊，游览。这镇长的这回复啊非常到位，就回应了杨振宁的担忧。杨振宁这个提问啊饱含深意啊，对吧，我回国，我以前住的那房子怎么样，这也是个证明啊。结果完好无损。到了这老宅子以后啊，杨振宁啊提了一句，他说这桌上这个煤油灯啊，过去我用的就是这样的。然后这郭万清不愧是高人啊，他给补充了一句话， 他说：“杨先生，当时您用的那油灯恐怕比这个要差吧？那个时候用的都是菜油灯、棉籽油灯，甚至就是蜡烛。”杨振宁一听就乐了：“啊，郭市长啊，说的真对。”这个对话其实也是试水，因为这个油灯啊，是后来为了向大家展示这是杨振宁先生故居啊，经过雕饰摆上去的，并不是原品。哎，所以杨振宁想通过这个油灯向市长、向镇长验证一下，我这个老宅子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那油灯就赶上周恩来当初在西华厅办公的那台灯了，因为周恩来现在他的那个西华厅里边摆的那台灯不是周恩来当年用的台灯，而是后来从人民大会堂啊弄过去的，知道吧？所以这里边的思想信息只有他们圈内人才能读得懂。哎，这郭市长这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那么还有第三次试水，这一次啊，出面的人就不是杨振宁本人了，而是刚刚我们介绍的杨振宁的堂弟杨振怀，国家水利部原来的部长，他替杨振宁发问。问什么呀？他说，抗战初期啊，振宁一家来的时候啊，我跟我父母也来了，我跟振宁的弟弟振汉啊，都已经记事了。但是我们认为啊，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是临街的，现在这个房子怎么跑到街后来了？哎，这市长和镇长啊，就回答了杨振怀部长的这个提问。他说，当时啊，你们家这房子确实是坐南朝北，临街的，临这南大街的。但是临街这房子遇到了大火，烧了，以后又改建，眼下就剩下这一排房子了。所以咱们这一次啊，从这个一人巷走进来的。这话杨振宁听着了，杨振宁正在那儿题词呢啊，他赶紧接过来。他说，好像我们住进来不久就经历了一场大火，烧的还是蛮厉害的。看到了吧，就说这房子改动了，怎么改动的你得给我讲一讲。等这些试水都完成以后，杨振宁拍板决定回来。你看2001年故乡游，2003年就回国定居了，这个时间恐怕不是巧合吧，对不对？事实上啊，不光是杨振宁、邱成桐、金庸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前辈大右派楚安平，实际上楚安平这个人，看一看他以往的言论，他对咱们党啊非常不客气呀。他说，在咱们党的统治下，人民想获得思想和言论的基本自由啊，那是不可能的。他虽然欢呼民主、欢呼自由，但是他是一个啊，不可能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他所谓的民主自由是党的民主、党的自由，不是全体人民的。你看，这是楚安平公开写的东西啊。那为什么最后他还是选择留下来呢？说白了就是当官。楚安平虽然办了观察杂志啊，名满天下，但是大家别忘了，那也是自媒体啊，那也是在大街上卖烤地瓜的，没有个一官半职啊，对吧？可是他啊，回到新中国怀抱以后，上来就是中央出版署发行局副局长、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你看，至少是厅局级待遇吧，那能一样吗？所以必须要回来啊。 可是回来的这条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这里边我提醒大家啊，再重新看一遍电视连续剧《漫长的季节》，尤其是这片尾，范伟扮演的那老工人啊，仿佛看到了年轻时自己驾着火车缓缓过来，而这个时候呢，音乐升起，姜育恒的《再回首》啊，对吧？范伟冲着年轻的自己喊了一声：“别回头，一直往前走，往前开。”而姜育恒这首歌的歌词啊，头两句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啊！啊，再回首，荆棘密布。所以说呀，开弓没有回头箭，人生没有回头路啊！这条腿既然已经迈出去了，那就一直往前走。天底下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去走回头路。好了，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